个星期前我们讲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
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讲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的地方一至两节。
在那一次的讲道信息当中，我们知道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忘掉。
在这次的讲道，我们是知道有三件事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忘记，
就是要从神旨意开始，
就是由神旨意开始
做忠心的圣徒，
做忠心的信徒，
得蒙恩惠平安，
得蒙恩惠平安。
这是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问候语，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一到二节当中的信息。
这个就是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问候语，就是第一至第二节的经文。
那保罗讲完这个问候语之后，就讲了一句非常长的话。
保罗讲了这两句的问候语之后，就讲了一段很长的说话，
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三到十四节，
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至十四节。
三到十四节的原文是一句话，
这个三至十四节的原文就只是一句话。
做圣经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新约当中原文里面最长的一句话。
就这些圣经的研究的人说，这个是圣经最长的一句的说话。
当然今天我们的英文版本中文版本已经给它拆开成好多句话了。
当然今天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将这句说话拆开 几段了，
好让我们可以明白，
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
那三到十四节这一大段的话里面，有人把它称作是新约的恩惠颂。
有人将这段的这句说话就是圣经的恩惠颂，
有非常丰富的教义的内容，
就有丰富的教义的内容。
我们都知道通常我们讲教义方面的内容都很枯燥，
我们知道讲到教义有人觉得很枯燥，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需要知道的，
我们的信仰出现偏差出现问题，
我们的信仰出现偏差出现问题，
我们远离神，我们跌倒，
我们远离神跌倒，
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对教义的问题不是很有深刻的了解，
很多的原因都是在这个教义我们没有深刻的了解，
所以我们需要花一些的时间来对这一段教义性非常强的经文我们要好好的学习。
所以我们是要花这个时间，这些是教义性的教育，我们是要花一些时间去研究。
三到十四节这十五节的经文，我计划用三次的讲道的时间给他讲完。
三至十四节经文我计划是用三次的讲道来解释。
那怎么样子分呢？
怎么去分呢？
弟兄姐妹如果留意的话，
弟兄姐妹如果留意的话，
在第十四节的最后那一小句话说，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第十四节的后半部分大家留意的话，就是使他荣耀得着称赞。
然后十二节，
然后十二节
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这里也是说称赞他的荣耀，
十二节也都是讲到称赞他的荣耀。
然后如果看第六节的前半部分，
如果在第六节的前半部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等一下我会解释原文的意思是使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
等下我要解释原文就是说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
所以这三个地方都有谈到称赞他的荣耀，或者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这里有讲到称赞他的荣耀，或者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那我们分成三段，就按这三个来分。
我们分开三段，就按照这样来分。
每一段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每段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今天我们就要讲第三节到第六节的前半部分。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第三至第六节的前半部分。
我们先一同来念这几节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去读这几节的经文。
从第三节到第六节的中间。
三节至第六节的中间，
我们翻到之后一同来念，一二三，请。
愿
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儿得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好，就到这里，到第六节的中间。那这三四节的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三四节的经文究竟告诉我们听什么呢？
有人说这是告诉我们父神，
有人告诉我们是告诉我们有父神。
这也有人说告诉我们是什么是属灵的福气，
有人告诉我们什么叫属灵的福气。
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
如果你仔细去看
这几节经文的最主要的主题，是告诉我们要将赞美归给父神。
就是你仔细去看的时候，有个中心就是将赞美归给我们的父。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只是那么几个字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怎么就说这里的主题是将赞美归给父神呢？
只是几简单的几个字，就是将荣耀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今天中午的中饭很好吃，
如果今日的中饭很好吃，
我们会说感谢这几位弟兄给我们做了这么好吃的中饭，有菜有肉，让我们吃得很好。
感谢弟兄姊妹为我们预备一个这么好的午餐，有肉有菜。
这里的重点是讲什么？
这个重点是讲什么？
重点是说感谢这些弟兄姐妹。
重点就是感谢这些预备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感谢他们呢？
为什么去感谢他们呢？
他们给我们做了有肉有菜很好吃的饭，
他为我们做了有肉有菜很好吃的饭。
这一段经文也是一样，
这节的经文，这段的经文也
是一样。这段经文最主要主题是说要将赞美归给父神，
这最重要的经文就是将颂赞归给我们父神。
后面谈到的那些的属灵福气是我们要赞美归给父神的原因，
在后面讲到福气的原因，这些原因就是我们要归荣耀归给父神的原因。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一个赞美归父神的这个主题。
我们今天就是看将荣耀归给父神的主题。
我们需要仔细的去看到底是归给父神是什么样的父神，
我们仔细的来看归给父神究竟是怎样的父神，
到底原因在哪里，
究竟原因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
让我们看第一方面。
一开始他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应当将颂赞就是赞美，应当将赞美归给父神。
颂赞才赞美，将赞美归给父神。
有人说那赞美是不是也要归给耶稣，归给圣灵？
有人说究竟我们的赞美是不是要给，都是要给耶稣或者是圣灵呢？
当然要，
当然要了。
但是这一节经文里面是说将赞美归给父神，
但是这里讲将赞美归给父神。
很有意思的是，
很有意思的是，
他这里是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这里说将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我以前读圣经很不小心，
我以前读圣经不小心，
我总以为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我以为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和父神，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父神。
这里是说将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这里说是将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这是告诉我们将颂赞归给父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父神？
就是告诉我们将荣耀归给父神，这个是怎样的父神？
这是什么样的父神？
这个是什么的父神？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保罗给以弗所教会写信的时候，为什么说要归给父神的时候说要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呢？
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为什么哇这个父神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呢？
难道他如果简单的写说愿颂赞归于父神，以弗所教会的人不明白吗？
如果他简单的来写将荣耀归给父神，以弗所教会不明白吗？
以弗所教会是保罗亲手设立的，他在那里有三年的时间。
以弗所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在那个地方有三年，
肯定有很好的教导，
肯定有很好的教导。
他们至少从头脑上面当中应该知道父神是指谁，
他们在头脑里面一定知道父神是哪位。
但是保罗为什么在这边要强调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呢？
为什么保罗在这地方强调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呢？
在使徒时代，
在使徒时代
有一些教会里面的人见过主耶稣，
有些教会的人去见过主耶稣，
有一些人可能没有见过，
有些人可能没见过，
但是没有见过的人 至少是从使徒或者其他一些见过耶稣的人当中听到过关于耶稣的事情。
但其他人起码透过使徒或者有其他的见过主耶稣的人来告诉他们，
所以他们对主耶稣应该有比较深刻、比较形象、比较形象、比较具体的了解。
所以他们对主耶稣基督比较形象深刻的了解，
而且要跟随的也是主耶稣，
他们所跟随的也都是主耶稣。
所以他们知道主耶稣是很伟大，
所以他们知道主耶稣很伟大。
那现在要送葬归给的这个父神是主耶稣基督的父，那这个父更是伟大。
就是现在要说荣耀归给这个父，是主耶稣基督的父，这个父更加伟大。
所以这里是要让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人知道，我们送葬要归给这个父神，这个父神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父神。
所以以弗所的教会的人知道，我们现在将荣耀归给这个父，是主耶稣基督的父，是更加伟大。
我们都知道旧约当中提起神是怎么提的，
在旧约的圣经我们提起神是怎么提的，
常常是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旧约为什么常常要跟这些以色列人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为什么常要提起这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
因为那些的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
因为以色列民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
他们遵从他们的祖先，
他们遵从他们的子孙啊，他们的祖先，
他们祖先的神他们更要遵从，
他们祖先的神他们更加遵从。
神为什么赐福给他们以色列人？
神为什么要赐福以色列民？
因为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应许，
因为神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应许，
所以才将福气赐给这些以色列人，
然后才将福气赐给这些以色列人。
所以现在提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让他们以色列人更加的知道，原来这个是赐福，印着我们祖先给我们祖先的应许而赐福给我们的神。
这里不断地提到这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赐福是因为这个神是对他们的祖先的应许。
所以这里提到这个父神是耶稣基督的父神，
所以这里提到这个父神是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让我们都知道原来这个父神很伟大，
让我们知道这个父神是很伟大，
原来这个父神是透过他的儿子赐救恩给我们的，
原来这个父神是透过儿子赐救恩给我们。
所以这里非常强调将赞美，应当将赞美归给父神，
所以这里非常的强调应当将赞美归给耶稣基督的父神，
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个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都明白，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都明白，
我们来教会我们赞美当然是赞美的是父神了，
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赞美当然是赞美父神了，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赞美当中我们常常忘掉，
但是在实际的赞美当中我们常常忘记，
这就是为什么常常会有各种的异端，
这样就引致常常有很多见到很多的异端，
有各种的极端，
有各样的极端，
我们将赞美归给假神，归给其他不应该赞美的，
我们将赞美归给假神，归给一些不应该赞美的。
我们不光有时候不将赞美归给真神，归给假神，
我们不单止去将赞美归给，
没有将赞美归给我们的父神，
我们不单止没有将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父神，
将它归给假神，
反而归给假神，
有时候我们还将赞美归给个人或者某一些的人，
反而有时我们将赞美归给个人一些的人。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很软弱，
我们知道人很软弱，
每一个人都有不足，都很有限，
每一个人有不足很有限。
当我们将荣耀赞美归给某一个个人或者某一些人的时候，你常常会失望，常常会灰心。
我们将赞美归给某个个人或者某一些人，你会感到失望，
因为无论哪一个人对你的了解对你的帮助都是有限的，
但每个人对你的了解和帮助都是有限，
都是会让你失望的，
会让你失望。
就如同我是教会的牧师，
就好像我是教会的牧师，
我也很有限，
我也都很有限，
我肯定会让你失望的，
我肯定会让你们失望。
我对你的帮助肯定是很有限的，
我对你的帮助也都是有限，
对你的了解肯定是很有限的，
对你的了解肯定也都有限。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要将赞美，应当将赞美归给的是父神，
所以我们应当将赞美归给父神。
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有个很有名的牧师，
讲道很有力量，
讲道很有力量，
常常受邀请到各个不同的教会去讲道，
常常被邀请去到不同的教会。
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喜欢听他讲道，
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听他讲道，
从各个不同教会来的，
有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来，
就常常打听下一个主日这个牧师在什么地方
常常
到什么教会讲道，
常常打听这个牧师下个礼拜他去哪间教会讲道，
然后就去那个教会听他讲道，
他们就去这间教会听他讲道。
时间稍微走久了一点之后，
时间稍微长一点，
那个牧师就意识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从各个不同的教会跟着他去那个他要讲道的教会去听他讲道，
他就意识到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教会都跟着他，去哪里讲道他就去哪里。
那个牧师就跟弟兄姐妹说，
那个牧师对弟兄姐妹说，
你们如果想听我讲道很好，
如果你想听我讲道很好，
我去讲道的那些教会他们都有一个网站，我把网站地址告诉我们，告诉你们，你们在家庭
我要去讲道的教会，他们都有个网站，我可以将他们的网站告诉你，
以后你们礼拜天不许跟着我，
以后的礼拜日你不准跟着我，
因为你们要赞美 要敬拜的不是我，
你们要赞美敬拜的不是我，
你们要赞美的是神，应该去到你们的教会跟弟兄姐妹好好的赞美神，
你们赞美的是应该是父神，你们应该回到你们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的赞美我们的父神。
所以盼望我们也都很清楚的知道，
盼望我们都能够清楚的知道，
我们应当赞美的是父神，
我们应当赞美的是父神。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对教会里面的有一些的人有一些的事不满意不太开心，
对教会有些人或者有些事不是太过满意，
我们可以放下来，
我们可以放下，
因为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在这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和事情上面，
因为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眼目注意在这些令你不开心的人或者事，
因为我们要赞美的不是这些人不是这些事，
因为我们赞美的不是这些人也都不是这些事，
我们要赞美的是神，
我们要赞美的是神，
这里强调的是父神，
我们说这里强调的是父神。
所以盼望我们先记住这里的第一个要点，
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第一个要点，
应当赞美的是父神，
应当赞美的是父神。
接下来保罗又这样说，
跟着下来保罗这样说，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
这一句话是来解释为什么要赞美父神，
这句话是来解释为什么要赞美父神，
为什么要赞美父神呢，
为什么要赞美父神呢？
因为他赐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福气，
因为他赐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福气，
这是解释赞美的原因，
这个就是解释赞美的原因，
也就是说我们赞美父神是为属灵福气而赞美，
另外话来讲就是我们赞美父神是为了福灵的属灵的福气来赞美父神。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是怎么讲这个福气的，
我们要注意这里是怎么讲这个福气的，
这半句话里面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解释这个福气，
这段有四方面很重要来解释这个福气，
我们常常理解有偏差，
我们常常的理解有偏差。
这里说这个福气是属灵的福气，
这里讲到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
什么叫属灵的福气？
什么叫做属灵的福气？
什么叫属灵的福气？
什么是属灵的福气？
属灵的福气是在灵里面的，
属灵的福气在灵里面，
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上的这些东西，
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见的摸得到的世界的福气。
我们常常为着神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很好的经济我们来赞美神，
我们常常为神给我们有好的身体有好的经济来去赞美神，
这没有错，
这个没错，
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福气，
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福气，
但是这个不是这里所说的属灵的福气，
但这些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福气，
等一下我会再讲到底是什么，
等一下我再解释，
但是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这是属灵的福气，
但在这里讲属灵的福气，
这个属灵的福气是在天上的，
那个属灵的福气在天上的。
这里说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这里讲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我们有人把这句话理解成从天上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
有人将这个说话理解由天上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
我们先不管从天上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这句话对还是不错，但是不是这一节经文里面要讲的。
先不去理这个由天上赐给我们属灵福气啱而错错，但是首先我们去
这一节经文提到天上，不是说这个属灵福气是从天上赐下来的。
这里讲到天上属灵的福气不是在天上跌下来的，
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是在天上的。
这个地方讲到属灵福气，这个福气在天上的，
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福气是什么。
所以我们进一步去理解这个福气，属灵的福气是什么。
这个福气不是地上的，
这个属灵的福气不在地上，
这个福气是在天上的，
这个属灵的福气在天上。
当然我们神，刚才我谈到神给我们有健康也是神给我们的福气。
当然刚才我讲过神给我们有健康，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气，
但不是这里的属灵的福气。
但是在这里讲就不是讲这方面的福气。
这里又提到这个属灵的福气是各样的，
这里提到这个属灵的福气是各样的。
各样的是什么意思？
各样是什么意思？
各样是表示这个属灵福气是很丰富很丰盛的。
这个各样的福气就是很丰富很丰盛。
那么神是怎么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呢？
神是怎样来给这个属灵的福气呢？
这里说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
这里讲到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
也就是说这个福气不是靠其他的途径来得到的。
换句话来讲，这个福气不是靠其他的途径得的，
这个福气不是靠我们怎么做得好可以得到的。
这个福气不是说我们靠我们做得有多好而得的，
这个福气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
这个福气是在基督里赐过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福气是属灵的福气。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福气是第一是属灵的福气，
是有各种各样的很丰富的，
是各种各样很丰富的，
是在天上的，
是在天上的，
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
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为这样的属灵福气而赞美，
我们为这样的属灵福气来赞美。
当然为了简单，
为了简单，
为了讲起来简单，
讲起来简单，
这一个属灵的福气我们简单的就给它归纳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救恩。
我们简单的将你所有的福气归纳就是说我们这个救恩。
我们常常为了什么而赞美？
我们常常为了什么来赞美？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所赞美的是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赞美的都是为我们自己的健康，
是我们的有儿女有房子有在世上的经济，
我们有房屋有儿女在世上的经济。
我们常常为这些赞美，
我们常常为这些赞美，
没错
没错。
但是如果我们的主要的赞美是在这些方面那就错了。
如果我们主要的赞美都是在这方面就是错。
如果我们所有的赞美都是这方面那就完全错了。
如果我们所有的赞美都在这方面就是完全的错。
我再强调一下，我不是说是这些都不能为了这些东西而赞美，
我最强调我不是说不可以为这些东西去赞美，
我是说我们如果主要的赞美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或者我们所有的赞美都是为了刚才世界上的这些东西，那就是错的。
我强调的就是我们主要赞美都是集中在这些东西，或者将我们所有的赞美都是在这些东西，这个就是错的。
为什么？
为什么？
这里很清楚，
这里很清楚，
我们要赞美的是因为这些属灵的福气，
我要赞美的是因为属灵的福气。
如果我们不会为了这些属灵的福气而赞美，
如果我们不懂得为这些属灵的福气来赞美，
那么我们的赞美都是暂时的，
我们的赞美是暂时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的健康会慢慢的失掉，
我们的健康会慢慢的失去。
那个你觉得很感谢神让你引以为荣的儿女可能会让你流泪，
这个让你引以为荣的儿女可能有一天会令你流泪，
那个让你引以为豪的大房子有一天可能会失去，
一个令你以为为豪之豪的大的房屋有一天可能会失去。
那当那些失去的时候你就不能赞美了，
但当这些东西失去的时候你还会不会赞美？
但是因为我们主要的赞美是为了属灵的福气，
但是我们主要赞美是为了属灵的福气。
刚才说了简单来说主要就是我们的救恩，
头先讲到了，简单来讲，就系为咗我哋救恩。
因为我们得救了，这个救恩给我们是永远的。
因为救恩神赐俾我哋，呢个属于永远嘅。
这个救恩不会因为外在的这些环境而变化的。
呢个救恩唔会为着外在嘅环境而失去嘅。
所以我们的赞美是永远的，是不会因为外在环境而变化的。
所以我哋赞美系永远嘅，唔会为着外在嘅原因而失去。
常常有人说，
常常有人话：，
哎呀，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受一些苦难的时候，还可以赞美神，还可以有喜乐平安？
你哋基督徒有时受到苦难，仲会赞美神，仲有平安。
有人说是因为神在这些难处当中仍然赐给我们有喜乐平安。
有人话喺我哋呢啲病痛苦难当中，神仍然赐俾我哋有平安。
这没有错，
呢个冇错。
但是我们不要忘掉，
但我哋唔好忘记。
除了在这些难处当中，神赐给我们有喜乐平安之外，
除咗我喺呢啲患难，神赐俾我哋有喜乐有平安之外，
圣经还教导我们要赞美的是神给我们的属灵福气。
圣经强调嘅就系我哋要赞美，系要赞美属灵嘅福气。
所以我们在有难处的时候仍然可以赞美，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哋喺难处嘅时候仍然会赞美，就系呢个原因。
事实上，那些房子健康是要赞美。
事实上，健康房屋我哋可以赞美。
但是在这一个之上，我们更要赞美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福气。
在这些赞美的之上，我们更加要赞美的就是属灵的福气。
我们常常把这个 重要的和次要的给它颠倒，
我们常常将重要和次要的颠倒。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反省你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和赞美。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反省你在神面前的祷告和赞美。
我们不要把这个本末倒置，
我们不可以将这个本末倒置。
讲一个故事，
讲个故事，
大家就可以不会打瞌睡了，
大家就不会黑眼瞓。
在我的老家，
在我的老家，
像我这个年龄或者比我大一些的，
好像我这样的年纪或者比我大一点的，
都知道1972年8月3号发生了什么事情。
1972年8月3号发生什么事情？
有些把1972这几个可能忘掉了，
有人将这个1972忘记了，
但是都知道在我们老家那里什么叫做八三洪水。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八三洪水。
八三洪水就是1972年8月3号所发生的一场大洪水，
就是1972年8月3号所发生的大洪水。
像我这个年龄的在我们老家全都知道，
好像我这样的年纪在我老家都知道。
那是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这个是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原因是上游的水库塌了，
就是原因就是上游的水库崩了，
所以我们整个村庄90%的房子全冲光，
我们整个村庄90%的房屋都被冲走，
我们家也全冲光，
我的家也都是冲走。
当时我5岁，
当时我是5岁。
我们隔壁有一个邻居，他们家也冲光，
我们邻居隔离的他们家也都 冲走。
隔壁邻居家有一个大哥哥比我大7、8岁，
邻居这个大哥哥比我大7、8岁，
他跟他的父亲都被洪水冲走了，
他和他父亲都被洪水冲走，
他的妈妈他的弟弟妹妹 在旁边拼命的哭得死去活来，
他的妈妈和妹妹在旁边哭到死去活来。
那个大哥哥12、13岁他会游泳，
这个大哥哥12、13岁他会游泳。
到了下冲到下游的时候，
冲到下游的时候，
有一座很大的桥，
有一座很大的桥，
很多人在 桥上面看，
很多人在桥上面去看，
其中有一个人去挑水，
有个人去挑水。
我们都知道农村里面挑水有那个扁担大钩的，还有水桶。
大家都知道担水是有一个两个桶一个担挑。
他看到有人冲下来了，
他见到有人被洪水冲下来，
他就用那个扁担大钩的把那个水桶扔到水里面去，然后那个大哥哥刚好进入到那个水桶，他就给他拉上来了。
就是他将那个扁担来勾住个水桶，去到个水里边，这个小孩就啱揸住，就将佢拉上来。
拉上来之后，旁边有很多人。
佢将佢拉上嚟时候，旁边有好多人。
那这个小孩12、13岁，又冷又饿。
这个小孩子12、13岁，又冷又饿。
那旁边那些人都给他吃，给他穿。
旁边嘅人俾佢食，俾佢着。
40多年来，
40多年来，
这一个小孩，当然现在是已经是50多岁了。对当时帮助他救他的人都非常的感激。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人已经是50多岁、对当时帮助救他的人非常的感恩。
但是他只认其中的一个人做亲爹，我说的是亲爹不是干爹，叫亲爹。
他只是认其中的人叫亲爹，不是干爹。
40多年来，那个亲爹只要有任何的生病困难他都去帮助。
这个 叫所谓的亲爹，任何的困难或者生病，佢都去生病，佢都去帮佢。
大家猜猜看，这个亲爹是谁？
你要睇下呢个亲爹系边个？
就是把他救上来的那个人。
就系将佢用个水桶救上嚟嘅呢个人。
哎，他为什么不认那些给他衣服穿、给他东西吃的人做亲爹？
点解佢唔认其他俾衣服、俾嘢佢食嘅呢啲人叫亲爹呢？
他对那些给他衣服穿、给他吃的东西的人也很感激。
佢对呢啲人俾佢有衣服、有嘢食，佢非常嘅感恩。
但是他头脑很清楚。
但系佢头脑好清楚。
谁对他的恩典更大？他很清楚。
边一个对佢恩典更加大？佢非常嘅清楚。
所以他只认那个救他的人做亲爹。
所以佢只系认呢个救佢嘅人叫亲爹。
他哪个重哪个轻分得很清楚，
边个重边个轻佢分得清楚。
我们常常分不清楚，
我哋常常分唔清楚。
给我们有属灵福气的，给我们有救恩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忘了赞美。
我哋俾我哋有属灵福气嘅，赐俾我哋救恩嘅，我哋反为忘记。
给我们有衣服穿的，我们常常赞美。
俾我哋衣服有着嘅，常常嘅赞美。
盼望神帮助我们，
所以盼望神帮助我
们。我们赞美父神。是要为属灵福气而赞美。
我哋赞美父神系因属灵福气嚟去赞美，
而不只是为着外在的那些环境条件，
唔系为咗啲外在嘅环境条件。
只有当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主要要赞美的是属灵福气的时候，
我哋清楚知道我哋赞美系因为属灵福气嘅时候，
我们的赞美才是永永远远的。
我哋嘅赞美先至系永永。
我们才会在各种不同的难处环境下面，我们都可以赞美神。
我们才可以不同的各样的难处环境都可以赞美神。
这是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三点。
这个就是第二点，我们来接着看第三点。
在第四节说就如，
第四节说就如，
这个意思是说前面谈到的那些属灵福气是什么呢？就如这样这样这样子的。
前面讲到这些属灵的福气就是怎样呢？就是就如。
所以第四第五节要谈到属灵福气，
所以第四节是讲到属灵的福气。
我不详细谈这个属灵福气是什么，
我不详细的讲属灵的福气是什么。
但是这里有几点我们常常忽略掉，
但是这里有几点我们常常忽略。
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这个就是第四节，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神给我们的属灵福气。
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气。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
我们将来要想跟神在一起，要见他，
我们将来要见到 要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需要圣洁，
是需要圣洁。
但是我们都是罪人，都不圣洁。
但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圣洁。
是神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是神使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属灵福气，
所以这个就是神 给我们的福气。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明白。
但是这里有一点很重要，
但这里有一点很重要。
他说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福气。
这里说到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
神在 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存在？
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存在呢？
有没有可能在创立世界之前，我就选择要不要这个属灵福气？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创立世界之前，我们就可以选择我要不要这个属灵的福气？
当然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神在创立世界之前，我们都不存在。
我们不可能去要这个属灵福气，
我们都不可以说要这个属灵的福气。
但是就在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神就已经给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福气。
就在我们不存在的时候，神已经将这个福气留给我们。
这说明什么？
这个是为什么？
这说明神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福气是他主动要给我们。
就是说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是他主动赐给我们的，
是说明这个属灵福气是从他那里开始的，
就说明这个属灵的福气是由神那里而开始的。
接下来第五节又说，
第五节继续说，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 子的名分。
这里把这个属灵福气又提高了一个层次，
将这个属灵的福气又提高另外一个层次。
前面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前面就讲到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不说明你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
啊，就说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亦都不可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但是第五节告诉我们，让我们有儿子的名分。
但是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有儿子的名分，
这是神给我们的属灵福气。
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福气。
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福气是预定给我们的。
这个属灵的福气预定给了我们的。
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有一个理论叫预定论，
大家弟兄姐妹都知道有一个理论叫预定论。
第五节用了预定，
第五节是讲到一个预定，
第四节没有用预定，
第四节是没讲到预定。
但是大家觉得第四节里面有没有预定？
大家弟兄姐妹觉得第四节有没有预定呢？
第四节没有用预定两个字，但是第四节也是预定。
虽然没用到预定这两个字，其实第四节已经是预定。
所以第五节、第四、第五节都是预定给我们。
其实第四、第五节都是预定了给我们。
所以第五节给我们有儿子的名分，也是提前预定给我们的。
第五节讲到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其实都是提前已经给我们。
那他是为什么给我们呢？
为什么他会给我们呢？
是看我们可怜吗？
是见到我们可怜吗？
是看我们苦苦的哀求他吗？
是不是我们苦苦的哀求他呢？
还是他因为没有儿子，所以他觉得需要有一大帮的儿子呢？
也是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一大群的儿子呢？
都不是，
都不是。
这里告诉我们，他要预定给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分，是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这个预定给我们那个儿子的名分，是因着父神爱我们，
是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
是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
所以他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也是他主动的。
所以给我们儿子的名分是神的主动，
也是他自己开始要给我们的，
是也都是他开始给我们。
所以第四、第五节谈到这个属灵的福气，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常常忘掉。
所以第四、第五节讲到属灵的福气，我们常常的忘记，
就是这个属灵福气是始于父神。
这个属灵的福气是属于父神，
是从父神开始，始于父神，
是由父神开始，属于父神。
大家如果听不清楚我这讲的这几个字的话，可以 看那个布林顿的讲义。
如果听不清楚的，这里有讲义，
是属灵福气始于父神，
属灵福气始于父神，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属灵福气不是始于我们个人，
这个属灵的福气不是始于我们个人。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很重要的第三点，
所以我们记得重要的第三点。
因为这个属灵福气是神主动给我们的，
因为这个属灵福气是神主动给我们的，
是从他开始的，
是由他开始。
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
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
第六节的前半部分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中文的翻译错，
中文的翻译还有
这里的准确的原文是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
原文是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意思是神给我们这些属灵的福气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神给我们这样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是父神给我们的恩典。
但是在这些恩典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但在这么多的恩典当中，我们看到父神的荣耀。
为什么在这些恩典当中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呢？
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恩典里面见到父神的荣耀呢？
在神的这个救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能力，可以看到神的智慧。
我们在这个救恩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和智慧。
这些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就是神的荣耀。
这些神的能力和智慧就是神的荣耀。
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感谢神。
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感谢神。
神在这些恩典当中彰显他的荣耀，我们要赞美他。
神在他的荣耀当中显现他的荣耀，我们要赞美他。
所以这里是说，是要为神的恩典的荣耀来赞美他。
所以就是为了神恩典的荣耀来赞美他。
我们知道属灵福气从神主动开始给我们，
我们知道属灵福气是由神主动开始，
所以我们就要当将这些恩典的荣耀归给神，赞美神。
所以我们应当将这些恩典的荣耀归给神，赞美神。
但是我们得到这些各样的恩典，我们是将荣耀归给谁？
但是有时我们将这些各样的荣耀恩典我们归给谁？
我们常常将这些的恩典将这些的荣耀赞美归给个人或者旁边的人。
我们常常将这些荣耀恩典赞美归给一些自己或者是其他的人。
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将这个赞美归给当得的父神，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如果要注意，如果我们将这些应当赞美那些的恩典赞美不归给父神，可能我们有点麻烦。
因为你做的是不合神喜悦，
因为你所做的不合乎神的心意。
神现在没有处罚你，是神给你额外的恩典。
神现在不会处罚你，是神给你额外的恩典。
圣经当中有很多因为不将赞美荣耀归给神而受处罚的严重的例子。
圣经也有记载一些不将荣耀恩典归给父神然后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个是有的。
国语主日学正经在最近在学但以理书，
国语弟兄姊妹近来学习但以理书。
有一个人，有一个王，很有能力，很有荣耀。
有个王，有个人，他很有能力，很有荣耀，
他很骄傲，
他很骄傲。
有一天他说，
有一天他说，
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这大巴比伦不是我使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示我的威严和荣耀吗？
结果他这句话还没说完，
结果这句话还没讲完
就被赶出王宫吃草如牛，
就被赶出王宫食草如牛。
这个是谁？
这个是哪位？
大家都知道这是尼布甲尼撒王。
这个就是尼布甲尼撒王。
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
属灵福气始于父神，
属灵的福气始于父神。
所以我们要将赞美荣耀归给他，
所以我们将赞美荣耀归给父神。
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赞美的是父神，
我们应当赞美的是父神。
我们要为属灵福气而赞美，
我们因为属灵福气而赞美。
属灵福气始于父神，
属灵福气始于父神。
所以我们应当赞美的是父神，
所以我们应当赞美的是父神，
不是假神，
不是假神，
不是某一个个人，
不是某个个人。
我们要为属灵福气而赞美，
我们为属灵的福气而赞美，
而不是只是为这些外在的身体条件环境而赞美，
不是这个外在的身体环境条件而去赞美。
属灵福气始于父神，
属灵福气始于父神，
是他主动，他爱我们才给我们的，
是他主动因为爱我们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将赞美荣耀全归给他，
所以我们将赞美荣耀全部归给他，
而不是归给自己，
不是归给自己，
也不是归给个人，
不是归给个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既可以清楚地理解，也可以将赞美归给父神。
我们既清楚能够明白，也都可以，亦都要应该将所有的荣耀归给父神，
将赞美归父神，
将赞美归给父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你主动的将各样的属灵福气赐给我们，
你主动的将各样的属灵福气，
你也让我们在你给我们的恩典当中看到你的荣耀，
然后叫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见到你的荣耀。
所以就求你帮助我们，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将赞美归于父神，
让我们将赞美归于父神。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